李教授、李博士哈，我们各位法师啊，各位佛友哈，大家好。刚刚听了这个李博士的对导师的这个传记生平的介绍啊，讲得深入、精彩又生动。大家听了做客哈，你请坐没关系，坐着就坐下来。我们大部分人都有看过导师的《平凡的一生》吧？应该都看过吧？看过了几首看看，哦，几乎都看过了，都看过，哈哈，看过，哎，老师的《平凡的一生》哈，第一次出版，第二次修订，最后的重订版，我都也感觉哈，真的前后有一点不大一样哦。我也在思考那个问题呢。哎，今天听了李博士的这个分享哦。他对导师的这些前后的这些修订版增加什么内容，修改什么内容啊？我有时候还没想到那么微细嘞。你的分析很深刻，很深刻啊！虽然我自己常常在读导师的东西，这一本《平凡的一生》我也重复看了好几遍哦。听了李博士的这个分享，这个报告啊，我更多的体会，还有一个更多的体会，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接下来我们是交流对话啊。大家可以跟李教授啊，今天难得了，虽然人不很多啊，大家能来的都是有兴趣的，对导师的东西都是有基础、有相当深入的，啊，相当深入的。现在这个时间是大家的时间，我们是5点准时，哎，5点准时也是下课啊。好，现在开放时间给各位了啊，谢谢大家哦。自由发问哈，在前面也有麦克风。
没有问也没关系，
哎，还
没
有
有
的
问
写
就
纸
换
条，
我问大
不是
家
写纸条来的，有的写字，不是写纸条来了，写纸条来了，
哦，谢谢。
哎，哦，好，这个请李博士你自己打，好不好？
是。
好好好。
哦，导师传扬的人间佛教与佛光山星云大师所弘传的人间佛教的内涵的异同，好。感谢这个提问这个问题哦。那我不知道各位阅读过星云大师的，不管是他的传记还著作的，举手，就像读《妙云集》一样的认真的。有涉猎了
多多
哈。
少少有涉猎的举手看看，
我看一下，就是因为要比较异同，必须都读
就
过嘛，
有一
哈。
点点，还是
好
相
好
当有
好，
涉猎。
感谢。那我先问各位啊，什么是人间佛教？什么是人间佛教？因为我们现在在谈异同嘛，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回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那请问各位，什么是人间佛教？好，导师说的人间佛教的是什么？它有没有它的对峙性？有没有它的契理契机？导师的人间佛教。好，那因为佛陀是在哪里成佛？人间成佛嘛。好，那导师的也提过这个以人为本的佛教，人本，以人为本，然后包含这个佛陀在人间成佛这样的一个内涵。那佛光山星云大师所弘传的人间佛教，各位，我先问一下哈，因为会问这个问题，一定会觉得说有不一样嘛？为什么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为什么你会觉得不一样？那因为星云大师的传记，我有做研究，包含这个那个《释迦牟尼佛传》，包含那个《十大弟子传》，师父我都有做单篇论文的研究。那其实我如果站在我是一个学术界的立场，哈，就是就我研究他们两位大师的东西来看，我先谈共法跟不共法。 好吗？不共世俗法的部分，基本上，其实最近大星云法师是不是都写回归佛陀本怀？在这个核心的内涵上是一样的，在对于佛法是什么，不要因为他加了人间两个字，我们就很纯粹。佛教的不共法是什么？在这个部分，他要阐述的内涵，我认为没有什么不一样，都在希望大家可以回归什么因缘法，去，这是佛教的不共世俗的部分。那印导也是，那只是他们可能在着力偏重的点上不一样。好，例如说应顺法师在对于佛理的辨析厘清，包含判摄，有他的观点。那星云大师他在对于共世俗法的部分，包含应该是说他对于宣传佛教教义，包含对于他宣传的手段工具上，有他的偏重跟着力点。那他一样也是有他的著述，那他的著述的深入浅出，包含他的对机的对象，或许跟导师当他在写的时候，他要他的对象上来讲有稍微那么一点点的不同。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好，例如说我们佛光山曾经办过这个神明联谊会，好，在12月25号每年，那他就邀请很多的这个寺庙道场来到这个佛光山，有点类似运用像进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好，来做一个不同宗教间的交流跟对话。好，那我想那这个是在弘法的工具跟方法上或许有它的不同。好，那导师以他的自传来讲，包含他所写的书，各位就很清楚，他就是在辨析佛法的真理真义。好，那我想 我是觉得在这个部分上有点不同，可是在共世俗法的部分，我觉得各位不要误会星云大师，可以再多了解他一点，在不共世俗法的部分，不共世俗的部分，他所主张的其实也没不一样，不然他的释迦牟尼佛传不会写那么深刻。好，可以吗？不知道这样的回答可以吗？好，我就是从共世俗法跟不共世俗法来谈。师父，不知道。
好，哎，再轻松一点啊。题目很广啊，题目很广都可以，嘿嘿嘿，不要客气哦，不要客气，哎，可以提出一些交流的对话，对，思考思考。叶医师有没有什么想看看的？今天的这个题目的一些什么感想啊？听看看。
没有，真的很感恩那个弘印法师用这个题目，那邀请李教授来讲这个题目啦。因为其实我们也看了导师的著传，也读了导师的著作，好，那真的他是从导师的自传或的他的著作来谈导师，好，那真的给我们可以在回顾导师自传当中所呈现的那个生命的意义，那真的是相当相当好。但是后面还有一段那个内容还没讲，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还是让李教授把后面的，对对，还有一部分。
不好意思，好，谢谢谢谢，是我没有掌握好时间，不好意思啊，师父。是，改分享，好，好，大约吼， 好啊，好啊，师父。有好，哎，我看一下。好，这也是导师在提他自己。好，我们讲平常这个部分，他面对死亡的态度哈。他说：“死亡如一位不太熟识的朋友，他来了当然不会欢迎，但也不用讨厌。那”那做一天和尚，他说。每天我们要做什么？还是做我应做的事情？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但我也不会急求解脱，我是一个平凡的和尚。好，那我想面对生死的平常心，这真的就是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个典范啊，哈。那所以这里我就是回过头来跟大家请益这些问题，你如何看待死亡，看待老病，那您又如何过每一天？哦，那医生嘛，哎，对，我们大菩萨应该常常看到看尽人间的这个生离死别。哦，那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死亡是必然的过程啦，来到这个人世间，那一定从出生就是迈向死亡，这是人间的真实啊。好，所以就是说，看活着的时候怎么去过日子，这个才是更重要。连那个我们的善无生，所以善无死，连那个我们那个。那个儒家或是老庄哲学也是这样，对对对，也是。所以真的要好好过着我们一生，那至少啦，那个临终的那一刻也没有遗憾，那至少就可以很平静。那你如果能够做利益更多人的事的话，那你在也没有来白走这一趟啦。
好，
那另外我也是那个。有学过临终关怀吧，就是安和缓，那个安宁缓和医学会，那我们的老师也常常会讲，哎，如果说要去思考，我们还有三个月的时间，还有三个礼拜，还有三天，那怎么过每一天的生活？
对，
哦，这个是真的是要真的要偶尔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啦。
是，
哦，所以其实那个。佛陀说已经教导我们相当精彩，那个我们的佛教的定义从诸恶莫作，
众
善奉行，自信其意，四诸佛教。那么导师在学佛三要特别谈到尽心第一，利他为上或是为先，哦，所以真的是那个导师的很多著作当中都带给我们很多的光明面。那导师也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前途的光明都是看我们的思想跟行为，这个是很重要。导师在很多著作当中都引导我们走向光明面，比如说他在佛法概论谈到那个业感缘起的价值，他还是一样，
对，
善恶有报非怀疑，自力创造非他力，哦，所以一定就是依教奉行，就师父常讲的如法修行，那是全土光明非绝望。所以导致很多著作多是引导一样啊，像我在看门诊当中，我说如果没有一个带着快乐光明希望的医师，那怎么会带给病人快乐光明希望呢？当父母亲没有快乐光明希望，怎么会带给孩子快乐光明希望呢？这是我自个人的观点，谢谢。
哦，太棒了，好，我们给师兄掌声感谢哦。哇，这段分享太棒了，我想都给各位很深刻的，尤其各位都在这个领域上经营很久了，那所以我想如何过每一天，其实那叫一种习惯，他不会因为你的死亡来到，或者说你老病死的时候，你就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怎么过每天，于是我们知道怎么面对 老病死，所以我把第三个问题摆在后面，可是实际上它是核心的议题，我每天怎么过？因为老病死在某个程度上是必然，就像无常其实才是正常，无常不是不正常，无常才是真正的正常。好，那这一个影片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其他影片没看没关系，这个要看。这是一个赛车手，
Sometimes, 1 second requires everything you have learned in your whole life. 1 second. Everything that put you to the test. All the commitments. Everything that kept you ticking. All the failures. And all your perseverance.For that 1 second. That decides everything.
Okay, 我们是用一辈子在累积出来的。我为什么说刚刚这部片他在谈这个赛车手有没有？但是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我们到底每天在努力是为了什么？他说他一辈子的努力，持续的努力，不管面对挫折面对什么，他就是为了那一秒。那请问我们为了什么？我最近课堂上在讨论一个议题，就是也刚好请教医师，他们就在讲这个临终的时候，那器官捐赠的问题，那要不要器官捐赠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说这个是不是要8小时什么不能动啊，或什么这样。好，所以他们就在讨论这个议题。好，就是好像一辈子的修行只到了死的那一刻，那就是你修行所有的考验啦。那这时候你在做什么？然后可不可以器捐？那这是班上同学在讨论。那有我，因为我们班上都是各教派都有的，那每个人都有他的观点。那到底在以医学的判定上，好，判定人死亡的时候，他到底还没有觉知？因为有人主张说有觉知啊，如果他那一念很痛苦的时候，你把他那个器官割掉，他就会产生痛苦意识，他就那一念就到地狱去了，是这样吗？我们佛教会怎么说？不会有痛苦，好，不会有痛苦，一定有不会有痛苦的论述依据嘛？在我们佛教的观点，是怎么样的一个依据？
老师说，世缘名色，名色缘
色，是，
所以名色既然死了，就不会有感觉，不会觉得痛。
所以其实，
死亡之后那一刻就不会有痛。
所以在医学上的判定死亡的那一刻，其实他就没有觉知，没有觉受，所以其实那时候去。做器捐是 OK 的，
对，当然。
好，各位都认同是不是？也都捐签了器官捐赠卡，是不是？好，对啊，也有人说，因为我不没死过，我也不知道，我宁愿不要签嘛，哈，我宁愿不要捐啊，对不对？因为那是不可逆的嘛。OK， 好，我说了，因为我们在学术。上我们都是开放多元的讨论，但是刚刚那个影片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是啊，我们每天每天每天在做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其实反过来讲，不是为了那一秒，是我们每一秒每一秒在累积的，成为我们的每一天，那我们的每一天成为我们的每一个月每一生， 那我们都在做什么？所以以前 我的师父也告诉我，他说你要跟着我修行几个要点。第一个，没有借口，没有理由，没有 but， 没有借口，没有理由。然后第二个，百分之百的基础，百分之百的基础。我以前不懂，现在我逐渐懂。而那个基础不是只是经典上的基础，而是在我们每天六入触受的当下你在做什么。他说你的六入触的当下，你的六入触受跟阿罗汉有什么不一样？他要每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好，跟各位分享，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在各位。好，那这个平时我的写作就是这一些的啊。写作动机虽主要是愿意理解教理，对佛法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从妙云集出版以来，也受到佛教界的多少注意。然我从经论所得来的佛法纯正平实，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行，是纠正鬼化神化的人间佛教，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下一段话，我觉得下一段话这里是重点哈。导师在写作中纠缠不已的论争可说是没有的耶。好像印导在外面好像引起佛教界很多不同的声音啊，跟批评声音嘛，包含现在中国也是嘛。可是你看哦，印导当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他说我在写作中纠缠不已的论争可说是没有的。他已经把佛法贯通贯穿，而且化为他自己内在不可分的部分。这就是我 PPT 一开始给各位看的那一段话。好，所以这是很不简单。所以为什么读他的东西会让你起那么对佛法起那么大的共鸣？其实是因为回过头来，他真的是在写事实跟如实。好，好，这是跟各位分享啊。好，那这个就也是问各反思一下这些问题。我们学佛的动机是什么？学佛的目的又是什么？那我们如何达成我们的目的？好，我还有多少时间？这样子，好，那个这个部分我先做一个区别。刚刚那影片我就不看了，这个部分谈不平凡的部分。因为其实印导看自己是平凡，可是不平凡反而是透过别人来看他的不平凡。所以在我的我的博士论文里面有他传的部分，就是别人怎么看印导。好，那人间比丘的不平凡，我从六度里面来去谈。那其实印老也有提到说，那因为六度是这个波罗蜜嘛，那是他说他在成佛之道里面有提到，他说这个大圣不共法是在人天声闻缘觉圣上圣的功德上净明佛菩萨的因行果德。然后到底下这里他说，所以以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成如来果的大圣法门才是佛法的真实意义，如来教化的 真正目的。那当然我这个观点我是从别人怎么看他的观点，就不是他怎么看他自己。好，那我从几个角度来看。这是在星空学探源里面导师提到，这个缘起是一种 理则，它不就是因果，而是一因果事实所显示的原理。那这个生命的因果事实如果 去显示这个理则，而一生命的存在与变动都不能违反它，它是必然性而又普遍性的原理。所以世尊以法性法住法界常住来称赞它。好，那我想各位读妙云集也都不陌生这些道理。哦，那这是师父哦，从弘印法师的视角怎么看待导师。所以其实我刚刚只是简单举例说，导师的这些著作对于别人那么多人的影响力那是非常大的。 哦，那例如说弘印师父就提到，他说我出家早期读的都是传统佛书啊，那这个接触导师著作之后，跨越了中国宗派的门槛，思想眼界一展而开，导师透过深彻的史观重新诠释佛法，对于隋唐以来经论思想的矛盾见解的论争，他的厘清和分析极具说服力。读妙云集不只产生一种共鸣，一种喜悦，我甚而感觉自己的个性气质都有所改变，整个人都开朗起来，你看多开朗那个照片是，那我觉得师父这段写得好，我相信师父把我们每一个人读妙云集的感受，好，还有那种感动，还有那种感悟都写出来了，好，三感啊，感受、感动跟感悟。好，好，那另外是从这个昭慧法师的角度，好，这个印老曾经在这个天母那里有发生车祸嘛，哈，那他说印公却仍端坐不动，由此可见他一向无视于死亡的恐惧，是深彻生死智慧所产生的定力。可是其实导师自传不是这么说他自己，可是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他，哎，导师这是有禅定的功力。好 ，OK， 好，然后包含导师在生命当中，不管怎么不舒服，他自然散发圣者般无入而不自得的气息，这是昭慧法师写的部分哈。所以呢，他布施着无缘之教，让亲近他的医护人员在无形中领受佛法的光明喜乐，这是何等慈悲定慧之力的展现。好，好，一样，这个游祥周是学者嘛哈，从他的视角来看，印老对空义的实践就是对六波罗蜜的实践。哦，他这一段就讲了，包含他在忍辱上一生受过的委屈、毁谤、为难，着实不少。可是他仍然读书不断、讲说不断、著作不断。好，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还有这是传道法师的。好，他透过这个印老的这个影响力。好，他说了，他领略到这个实践人间佛教两个行动纲领，就是庄严国土成熟众生。所以你会发现说，所有的读者，所有的阅读者，阅读妙云集，阅读导师传记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在阅读的过程里面，我们在做什么？认识自己，成就自己，做，然后引发触发我们去看到啊佛教佛法里面的另外一个世界，哦，然后让我们先兴起什么？我要往这条路去走，发菩提心，成就如来果德，这样的一条方向，一个路。好，那这个好，这也是昭慧法师写的，就是这个导师在佛顶山阅藏的生活，他当然可以忍耐那种寂寞，耐得住寂寞，但是他在读经文法之外呢，在庞大的著作中，从对法义的觉得上一直贯彻人间佛教的理念，推崇伟大的菩萨行，并从原始佛教的经律中找到大圣的源头。哦，那这就 导师讲，深信三宝应从正见中来，依正见而起正信，乃能引发正行，而向于佛道自利利人，获持正法。好，好，那这个我这些都是老照片啊，我觉得真的就是看的这些照片，包含这有福岩 佛学院，然后第一届，然后这是新竹女中佛学院，然后这是导师1994年 去南普陀山的时候，好，大陆欢迎他的场面，然后上面右上角那张照片有他跟青莲上人合影那一张照片，我觉得这都是真的是很令人感触的哈。好，那这是我的结语。生命最伟大的魔法其实是在自我转化，我们如何学，其实学佛应该是学得更自在更开心，知道如何身心安顿。好，那我想这在座的师兄师姐都对于这件事情不陌生的。好，那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哎，我看一下哦，好，跟大家分享这个影片。 习惯决定成就，动机决定 结果嘛，心态决定你的成就。哎，然后好，各位看一下这个。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We all have this one life to live.A fleeting shadow amongst all that exists in this vast universe, we have the ability to accomplish anything, truly anything, if we use our time wisely. Is this jar full?And is it full now?
他先装了保龄球，不保龄球，高尔夫球，然后接着再装那些小石头。他问说满了吗？然后再。
And how about now? Is the jar full now?
Yes.
Yeah, it is. Now, I want you to recognize that this jar represents your life. Golf balls are the important things of family, your friends, your health, and your passions. The pebbles are the other important things, your car, your job, your home. The sand is everything else, it's just the small stuff. Now, if you put the sand in the jar first, you won't have room for the pebbles or the golf balls. The same is true in life.If you spend all your energy and your time on the small stuff, you won't have time for all the really important things that matter to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things that are critical to your happiness. Take care of the golf balls first, the really important things. Set your priorities, because everything else is, it's just sand. Yes?
Professor, what is the beer represent?
那啤酒代表什么？
I'm glad you asked.It goes to show that no matter how full your life may seem to be, there's always room for a couple of beers with a friend.
好，好，我想就是我们每天到底把轻重缓急，我们做了什么？什么才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那我想透过我用这一部影片做一个 ending， 就是说，其实透过阅读别人的传记，其实。讲真的，它无关乎事实，而是别人生命的重点在哪里，你可以看到。那回过头来，我们省思自己的事，那我们生命中的高尔夫球是什么？那我们每天过的是琐碎的生活，还是把真正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位？那因为这就会决定你的人生。好，那也祝福大家，也预祝大家。好，是师父。可是
看到做博士班的博士生就在参加，其他的都在下面，所以你要就是下了这个
是，
所以我现在是就这个影片有关联。老师，你认为博士班读博士很重要吗？
好。哎，感谢师父问这个问题。在我大学的时候还没学佛法之前，认为很重要。我 学佛法是等到我读了研究所以后才开始学佛法。其他时候我是一个信徒，我妈妈叫我拜什么就拜什么，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们现在全家都是基督徒了，他们现在要拉我进基督教。好，那所以我跟师父回报，没错，在我那时候我认为这就是我最重要的事情。在我学佛法之前，还因为对啊，因为我那是我大学生，而且我是运动员，哦，所以我用了很多运动影片哈。其实运动员在学一件技能的时候，是用心象在学习。我们怎么游泳有没有？我们先看别人厉害的选手怎么游，把那个心象变成转化成我的。那个星象图，我来学这件事情。所以是的， 那个就是我的心向，我想要这样，只是不知道那么辛苦啦，要读几多册呢，快交几多钱呢，对，改变。哦，现在的心向就不一样了，已经不是博士班的问题了。好，所以反而是什么，所以我包含我学佛也都是在学心向，读导师的书，我 就是为什么我都会从传记开始，就是那个心向，那个画面，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包含传记阿伽曼尊者传，我都是从这些在那，因为那就是我的心向，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好，谢谢师父，感恩。
时间宝贵，已经五点了、哦、我虽然认识李老师十多年，都快二十年了、哦、我也请他在嘉义的佛经会讲过一场，那也 蛮多年前的了、哦、但是今天下午又听他演讲啊，我感觉又更进一步的认识李博士。时间很宝贵的，将来有机会的话，应该请他再来讲一讲，来分享呢。哦，因为他对，哎，他除了这个之外，他的研究范围很广啊，他的研究范围广啊，年轻的这个佛教学者，佛教界的学术界的学者来讲啊，是后起什么之秀，哎，他今天讲的生动活泼，哇，我听他的课也听得开朗起来。谢谢你啊，辛苦跑一趟路，跑一趟路。我们虽然一同在嘉义，我们虽然他在南怀是嘉义啊，但是我们并不是常见面啊，有时候联络一下会见个面这样子。找个时间我会到南怀大学特别去拜访你，去看看你。啊，私底下我都叫他指引教官了，因为认识也是多年了。十分的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啊啊，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海英法师问得好，不错。